好，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向自己传福音啊。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40节哈。向自己传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40节。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40节。首先，让我来给大家读这一段经文。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未到已先。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很长哈，读了大概5分钟左右。今天的讲章，按照逐字稿，我写的逐字稿有10000字，也就是说基本上要讲1个小时左右哈，讲得快的话。所以请大家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受这个讲章，因为我觉得这个讲章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不能够涵盖所有的这个经文的细节，但是我们会把主要的这个经文主要的内容给大家讲明出来。 好，我们上次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的是案卷讲到的是新约教会的诞生，对不对？五旬节那天，圣灵如什么火焰的舌头浇灌在马可楼上那些横切祷告的门徒头上，就是要应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记得吗？这是使徒行传的要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要应验主耶稣在升天前给门徒的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上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五旬节那一天，我们上次讲到教会啊，新约教会就此诞生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是这样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不只讲了圣灵浇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的教会诞生不只讲了圣灵浇灌，还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跟教会诞生也是息息相关的。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彼得的讲道，对不对啊？请大家记住，彼得的讲道这不仅是新约教会成立以后的第一篇讲道，更是教会让教会诞生的讲道。在教会诞生的过程中，神的灵和神的话语都是根基，缺一不可。神的灵见证神的话语的能力，神的话语解释神的灵的作为，大家明白吗？这两件事缺一不可。圣灵和圣经是今天开拓教会和让教会成长的两个关键因素，缺一不可。圣灵和圣经彼此见证和解释，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经的字句就无法被真正的解开，不符合圣经的所谓的圣灵的感动，就一定不是从圣灵来的，很可能是邪灵的作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哎，我今天被圣灵感动了，但是呢，你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你看看他的作为是不是符合圣经，如果不符合圣经的，应该就是从邪灵来的，或者说从他自己来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格外尊重神的话语。在今天这个时代，被灵恩影响的时代，很多的基督徒往往注重圣灵却不注重圣经，他们要圣灵却不要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讲章当中将会多次提到，彼得的讲章里面是让我们转向的不是圣灵，而是基督。神的道何等重要，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只有神的道才能让我们灵命成长。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最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哈。不过讲到这里，也许有人问说，哎，那个弟兄，这些道理我都懂了，因为你以前也讲过，而且我们从很多的神学书籍都看过，对吧？哦，这些大道理都懂了，可是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接下来你要跟我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啊。好，那今天这个讲章呢，我就想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大有用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启示啊。因为彼得的讲道的内容和形式是我们向自己传福音的榜样。今天有很多的不少的传道人会对信徒这样说，哎，你要向自己讲道啊。哎，这句话有点意思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徒要学会读经啊，基督徒要学会不光是读经，要学会思想默想圣经啊，基督徒不光要学会读经思想默想圣经，要把神的话语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所以只有当一个基督徒学会向自己讲道，自己有能力这样牧养自己的时候，他的生命才开始成熟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课程，为什么？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成熟起来，自己喂养自己。因为当你自己能够从圣经里面汲取亮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依赖说，哎呀，那个我要主日要听一篇讲道，然后要把这个讲道消化掉。因为一篇讲道 我觉得是不够我们的生命成长。那说我说我到外面去听讲道，可是在外面听讲道可能是蛮乱的，所以呢会可能会引起你的思维比较混乱。最好的方法是你有一套自己解释圣经的能力和这个体系，以至于你在自己读经的时候，小组分享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成长起来，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成熟的基督徒是懂得向自己讲道的基督徒，大家明白吗？好，但是怎么读经呢？怎么默想圣经呢？怎么应用呢？彼得的讲道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请大家记住，这是新约的第一篇讲道，奠定新约教会的讲道，所以我们要学习它，让自己成为一个像懂得向自己讲道的成熟的基督徒，大家明白吗？所以今天这篇讲道的中心思想是我那个大家可以看 PPT 哈，我们要常常向自己传讲基督的福音，让自己不断的悔改归正啊。接下来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是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生活啊，这是相关的经文是在2章14到21节。第二部分是神的话语是以福音为核心的啊，这是相关的经文在第2章的22节到36节。第三部分是讲道的目的是劝人悔改啊，这是相关的经文在第2章的37到40节啊。如果你自己读经的话呢，解经的时候可能分段不是这样分，但是今天的讲道啊，这个按照这个三段能够凸显出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好，首先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生活，我们会看见这段经文里面彼得用圣经来解释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我们来看第2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啊，五旬节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叫做方言事件，对不对啊？那一天啊，得到圣灵能力的这些使徒们开始讲起方言。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方言，聚焦在圣灵的时候，这时候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叫站起高声说，哎，如果我们把眼目放在圣灵上不是很好吗？彼得说，不，等一下。他站起来高声说，要把大家的眼目吸引开，吸引到哪里啊？接下来他把大家的眼目吸引到基督和圣经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圣灵的作为需要圣经来解释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眼目应该专注在什么地方？基督徒的眼目应该专注在不是神迹奇事啊。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要把我们的眼目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而且这不是光是彼得一个人的作为，你看彼得和11个使徒，这是使徒的作为。好，所以接下来彼得的讲道也不是彼得的讲道，而是使徒的讲道，是使徒根基性的教导，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彼得对他们说什么呢？他高声啊，这个站起高声说什么呢？彼得说，哦，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第1章的14到15节，彼得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因为时候刚到四处啊。四处我这里解释一下，是早晨9点钟啊。当时的犹太人早晨九点钟没这么早吃饭，更不可能那么早喝酒了，对不对？好，所以彼得说，五旬节这个方言事件不是门徒醉了，是不是啊？彼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这篇讲道是怎么开始的。请问大家，彼得这篇讲道其实是从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发生的事情开始的，对不对？哎，五旬节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彼得站起来开始讲道，然后他就开始解释这件事情。因为神的话语不是高不可攀的哲学， 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哈也学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这个讲章的前面在读经前面有一个引言是吧？你会觉得很奇怪，说干嘛有个引言，不直接讲神的话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引言是让大家能够知道神的话语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学解经学的时候，非常诧异那个解经学的这个大师哈老师，他教我们解经学的时候，首先教了一个讲道的要素，首先教的东西叫应用，他先从应用开始讲起的，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讲道要落实在地上，等我最后会讲到，讲道不只是传授一个神学信息，更是要劝勉人招人悔改，所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的讲章他是怎么开始的，他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讲日常生活的话，是不是？好，那么彼得是怎么解释五旬节的方言事件呢？接下来彼得怎么解释的，彼得怎么解释日常生活的，彼得用神的话语来解释身边发生的事，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二章16到21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神迹，在地上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一点。那么这段经文是出自约珥书啊，你可以记一下哈，叫出自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所以下次你再读到约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节经文其实要跟使徒行传是要对着一起看的啊。彼得引用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来解释五旬节的方言事件，你不觉得很惊讶吗？为什么？因为哈哈，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哈，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不太容易懂的。这段经文要拿来解释五旬节的事件，这个解释的人啊，他的这个解经功底要很好。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大字不识的渔夫，一个大老粗是吗？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在这里彼得向我们显出了他深厚的解经功底。你说怎么可能啊？等我慢慢的跟你讲哈。这段经文当中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个解经功底，其实是神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掌握的。好，有哪些解经功底呢？首先你会发现彼得懂得怎么解释经文的字句，他知道约珥书里面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2章17节哈，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有关于时间的词汇。你们来看2章17节有没有一个时间词汇，有的，是什么？末后的日子，是不是？那我问大家，什么叫末后的日子啊？这个词在原文在提摩太后书3章1节和雅各书的5章3节被翻译成末世。所以2章17节这里约珥说的是末世。哦，一讲到末世啊，有些人就很兴奋了啊，有些人就会说，哎呀，你看现在啊外面疫情很严重，然后呢现在也听说有地震啊，有战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21世纪真的就是末世到了，所以基督徒末世来了，你们要警醒啊，赶紧传福音啊。我们经常在外面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样的说法对吗？不对，不符合圣经。我告诉大家，不是21世纪才是末世。按照彼得这里的说法，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末世是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升天以后就开始了，末世已经开始了2000年了，所以21世纪没什么特别的。不要看到外面疫情说哇现在是末世了哈，而且我告诉大家， 异端经常在末世的概念上做文章，异端经常用错误的末世论来骗基督徒。如果你稍微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比较著名的异端哈，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安息日会，哇，他们都很喜欢讲末世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讲末世。你们知道安息日会的全名是什么吗？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再来的安息日会。不是在说末世吗？末世要来了，你们应该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捐献给教会，然后归入教会。其实异端想要的就是你的钱。好，摩门教全名叫什么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哈。摩门教全名叫末世圣徒的基督教会，他们的网站是 LDS 啊，英文叫是 the Church of the Jesus Christ of the Last Day， 末世 Saints 圣徒，就末世圣徒的基督教会，摩门教。东方闪电有没有谈末世？谈得可厉害了，女基督来了。韩国新天地有没有讲啊？哦，有啊。所以你们会发现哈，这个异端是怎么骗取基督徒的钱财的？他就告诉你末世来了，现在21世纪就是末世了，18世纪就这样说，结果来了吗？21世纪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怎么知道21世纪就是主耶稣审判的日子要来呢？我们不知道，主说我们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你怎么知道？所以特别强调末世，有点像假教师在那里说话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跟你们说，要小心啊，不要被这些错误的教导影响了。我告诉你们，林恩派的末世观就跟这个异端是差不多的，你们要小心啊。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到彼得对这个字句的解释很好呢？因为我告诉你们哈，你们去翻约珥书，约珥书对应的经文在这里不是末世，不是最后的日子。约珥书对应的不是最后的日子哈，是什么？现在不用翻哈，你们回去可以翻，是叫以后。约珥书当中说，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彼得把以后改成末世，彼得知道以后的时间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以后的时间就指的末世，而且他对末世的观念，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这整段时间都是末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懂不懂解释约珥书的词句字句，完全知道，令人惊讶。好，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彼得懂得如何解释经文的，如何理解经文的背景，历史背景，上下文背景。二章十八节你们来看，二章十八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末世的兆头。什么兆头呢？他说凡被圣灵浇灌的人要做一件事，叫说预言。哇，我在这边问大家哈，请问预言指的是什么？今天一讲到预言，很多人就很兴奋啊，他们说啊，我知道预言就是讲将来的事，还没发生的事。所以你看啊，五旬节啊，圣灵降临以后，基督徒要开始说预言，基督徒已经知道将来的事了，得着圣灵的能力，能有能力预测未来。哎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这样说的。我告诉大家哈，这个说法是蛮危险的啊。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新约书信当中很少有提到说基督徒预测未来，这是我们的事工吗？圣经并没有提倡基督徒要预测将来的事啊！你说旧约当中很多都是预言，对，等会我解释为什么旧约当中很多都是预言。预言指的是什么啊？在新约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以后，圣经并没有提倡基督徒要预测未来。今天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还有很多人很喜欢预测未来，这是不对的。假教师喜欢预测未来，但是他们是用预测未来来蒙蔽神的子民，显出他们有特异功能， 来蒙蔽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了哈。保罗书信是怎么说那个说预言的，说到提到预言的，保罗书信记得吗？新约圣经确实有提到预言，但是不是指的将来的事。彼得书信、雅各书信、约翰书信有提倡说预言吗？没有。但是预言确实有，但是不是指将来的事，那是指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你就知道了。预言是什么？预言在英文叫 prophesy， 然后呢先知叫 prophet， 啊，两个词根是一样的。说预言的人就是先知，先知就是说预言的，大家同意吗？先知就是说预言的，说预言的人就叫先知，是吧？好，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4章里面提到了很多次叫做做先知讲道。我告诉大家一个对预言在新约的功能的正确的理解，就是讲道。讲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2章2节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末世，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将来还要再来，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要说预言，意思就是基督徒要去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而不是说将来的事。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属于我们，生命记当中记得吗？所以这里说的是预言。所以请大家看一看彼得是不是知道理解这个历史背景，他是怎么理解预言的。他回到约珥时代，因为约珥时代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预言。彼得知不知道？知道。彼得解经不光是知道字句的解释，他也知道历史背景啊，上下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吧？而且我告诉大家哈，彼得的解经真的在这里还能看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你们可能不明白的，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下。彼得不仅是从约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解释预言这个词，他更知道理解旧约先知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技巧。什么技巧？这个技巧叫做先知的视角。先知的视角，先知看这个将来的这个角度。先知的视角指的是旧约先知在神的启示下会看到将来的事，对吧？但是当他们看到将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把两件相距遥远的事件会放在一起重叠了来看。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哈，打个比方，就好像如果你登上一座高山山顶哈，你远望群山眺望的时候，你说哎呀，那里有两个山峰好像重叠在一起，对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然后你说哦，两个山峰重叠在一起，然后呢你就记下来说哦，某某山峰和某某山峰是重叠在一起的，然后你在描述这两个山峰的时候可能是用同样的语言哈，但是有可能这两个山峰相距甚远。我有一次在坐飞机去欧洲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看到昆仑山脉，真的非常震撼。当飞机飞过这个新疆这个天山山脉的时候，我的窗外是那个天气很好，看到远处很远的地方哈，远处不能说很远，远处哈山很高，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其实就是青藏高原哈，但是青藏高原离天山山脉还是蛮远的，因为天气好我就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距离多少呢？一个近的山和远的山，它从一个视角看出去可能是重叠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这叫先知的视角。先知神在神的启示下看未来的时候，他有可能把两个事件看得非常的接近，然后描述在一起。约珥书正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好，你们来看哈，第2章20节。2章20节讲到什么？约珥书说日头要变为黑暗，这让人想到什么？哦，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你应该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日头变黑了，是不是全地都黑暗了？这是在路加福音第23章44节。 OK， 所以约珥书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吗？有人说对啊对啊，应该是啊，否则彼得怎么会说五旬节的这个约珥书能够应用在五旬节呢？五旬节就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五十天发生的嘛，对不对？但是继续读下去就不对了，月亮要变为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月亮变为雪了吗？好像没有哎，是不是啊？月亮没有变为雪吧，是不是？有没有变为雪啊？好，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你会发现这句话也出现在启示录六章十二节。然后你再看启示录第六章讲的是什么？不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是将来主要再来的时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大灾难。所以约珥书到底在预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还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呢？我告诉大家，这叫先知的视角。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先知看出去，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两座山峰重叠在一起，约珥就把这个他所看见的记录下来，记录在一段预言里。第二章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这个就是第一座山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五旬节发生了这些事。接下来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有血，有烟雾，地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主大而明显的位置未到以前，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指的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末日审判。所以十九到二十节讲的是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约珥书里面有两个预言重叠在一块，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都写在同一个预言里面。我问大家，彼得是不是理解这个？理不理解？当然理解。彼得如果不理解这节经文，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彼得站起来说，不，这个是现在要发生的事。哇，这样看来真的彼得解经功底好好，他知道先知的视角，哎，是不是？好，最后还有彼得懂得如何归纳经文的中心思想，他知道约珥书主要在讲什么。如果你今天打开约珥书这段预言，也许你会说，这到底在讲什么呢？好多信息啊。彼得知道，从哪里知道呢？彼得你看啊，彼得最后约珥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最后一句话，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哦，约珥书的背景我跟大家讲一下。约珥书是在旧约以色列国的一场蝗虫的灾害，蝗灾以后神赐下的一个启示啊。然后呢，神赐下约珥书的目的是要他的子民要悔改归向神，然后呢只要愿意悔改就蒙神拯救，凡求告的就必得救，然后呢神会赐给他们大丰收啊，因为蝗虫嘛，蝗虫过后需要大丰收啊，所以约珥书讲的是这个。可是你们知道吗？彼得站起来说，五旬节就是个大丰收的日子啊，庆贺丰收的五旬节，上次有讲过是庆贺丰收的节日是吧？所以你看彼得抓住了这两个这个丰收的主题，把这个约珥书的这个预言然后紧紧的扣在五旬节上面。所以我问你，他知不知道约珥书的中心思想吧？完全知道。彼得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解释五旬节圣灵浇灌，他懂如何解释经文的字句，他懂如何理解经文的背景，他懂如何归纳经文的中心思想。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上神学院的解经课的话，你会发现哇，彼得是个解经专家，圣经专家，因为把约珥书关联到五旬节 需要有特别高超的解经能力。我刚才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这段经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彼得是一个什么？彼得不像保罗啊，保罗是这个加玛列这个著名的犹太拉比门下的 学徒啊，高徒啊。彼得是什么？彼得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才跟了主耶稣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渔夫，怎么来了那么大的这个解经能力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了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神要启示我们什么？我告诉大家，神要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彼得一样，在圣灵的带领下成为一个圣经专家。神让我们看见，即使是这个大字不识的彼得都能在成为这个解经专家，难道你还有借口吗？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圣经太难了，不太明白就算了，放在那里吧。我告诉你，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圣经要拿来作为我们解释生活的依据。请问，如果你对圣经不熟，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圣经，你怎么解释你的生活呢？所有事情都需要解释的，对吧？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这个生活，你没有解释你怎么活下去啊，对不对？你需要解释，得出结论，然后继续往前走。那请问，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的解释，你按照什么解释？一定有解释的，你按照世俗的解释。你按照世俗的解释，怎么可能免得了常常得罪神呢？我接下来举几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自己是不是一个用圣经来解释生活的人。今天蔓延在全世界的疫情，请问怎么用圣经解释？那有人说啊，末世来了，呵呵，解释对吗？末世来了，囤米囤粮，然后也不要有任何的积蓄都要花掉，因为很快就是大概人类要毁灭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解释不对，末世早就来了，2000年以前就来了，对不对？21世纪不一定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所以在家里面呢，囤一些粮可以，因为可能外面要封城，一封可能是14天、20几天，所以呢，你准备一个月的。上次有一个弟兄说准备一个月，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但是你说世界末日要来了，我准备一年，有必要吗？没有必要。那就说明你对末世的解释，对这个疫情的解释，不是来自于圣经的。好，请问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最近美国大选怎么用圣经解释？有人说基督徒应该支持川普，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支持基督教，反对同性恋，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对吧？啊，这个拜登上台了，他是支持同性恋的，基督徒怎么过啊？听说那个在美国牧师不给同性恋证婚啊，这个要坐牢的。所以我们应该支持川普，我们应该支持川普，我们把希望放在川普身上，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我们就有救了，整个全世界就不会变成同性恋的世界，有没有啊？ OK。 而且上次好像有人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川普大楼正好被雷电击中，然后呢，这可是天选之子的兆头啊，他必定当选。我好像以前有听过有人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为川普祷告吧。我在群里面经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川普祷告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哈？今天才可以讲这个例子，因为川普败选了，是不是啊？有很多人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一定当选，可是他就是败选了嘛。那个拜登都已经上台了，好失望啊！那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用圣经解释美国大选，就不会失望了。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有例证的。当初犹大国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左面一个强国，右面一个强国，左面巴比伦，右面巴比伦，左面埃及。巴比伦要入侵犹大国的时候，你知道吗？犹大国的国王怎么办呢？我们去靠埃及。所以呢，他们就去投靠埃及，但是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埃及人失信，根本就没有来拯救他们。 所以先知啊，早就告诉他们，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不要依靠世上的君王，不要依靠埃及，你要靠的是耶和华。今天怎么解释美国大选？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靠神啊，不是要靠某一个国王。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大家明白吗？好，我再举个例子哈。请问你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你应该用怎么用圣经来解释啊？我告诉你，如果你用世俗的标准来解释呢，那基本上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离婚，对吧？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果实，所以没有爱情就不要有婚姻了？我告诉你，这是世俗的道理，不是基督徒的道理。婚姻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婚姻在圣经里面，二人，夫妻二人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奥秘。这不是对着夫妻两个人说，而是指着耶稣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是彰显基督和教会的盟约，婚姻是一个盟约，爱情是有的，但是是在盟约里的一个元素。所以如果你今天用圣经来解释你的婚姻的话，你会知道我不应该离婚，无论我的处境有多艰难，基督徒不应该主动离婚，否则就破坏了神对盟约的信实。你离婚就是告诉世人说，哎，你信的这个主啊不信实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因着你的自己的私欲可破坏盟约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按照圣经的话，你就有力量去面对你婚姻当中的痛苦，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两个罪人住在一起，怎么会不痛苦？但是神要借着这个婚姻的来打磨你的心，让你的心回转归向神，认识神。所以当你在婚姻不顺利的时候，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婚姻，你会继续走下去，最后我告诉你，你的结局一定是美好的，而且将来在天上神会大大的奖赏你，因为你为了神的缘故坚守在艰难的婚姻里，你彰显出神的信实和慈爱，是不是？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最后一个例子。今天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加班，请问加班你应该用怎么样圣经来解释？你说，哦，我知道了，主啊，整天加班不就是把自己卖给公司为奴吗？哦，这就好像当年的这个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对不对啊？哎，这样的解释是对的哈。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看你在加班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哎呀，你要想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之前那以色列人做什么？祷告，祈求神能够拯救你，对不对啊？加班越多，祷告就应该越勤快，然后呢，求你把你带领出埃及，进入基督徒的人生旷野人生路来侍奉敬拜主，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都在法老王的统治下面过着为奴的日子，但是基督徒却是天国的子民，应该拥有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你用圣经来解释加班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这些啊？请问平时你有没有用神的话语来解释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你知道吗？神很慈爱哈，他很体贴，神多么的体贴啊！他把丰富的旨意写在那么厚的圣经里，圣经有66卷书，1189章，31102节经文，这么多经文都是为了让你来解释你的生活，给你提供生活的答案。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了解多少呢？你又能解释多少呢？啊，我们知道前面提过，每一件事都是需要解释你才可以继续往前走。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的解释，岂不是按照世俗的想法来解释你的生活吗？你按照世俗的想法解释生活，怎么可能免得了得罪神？好，所以我们知道了哈，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用神的话语解释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不对？我知道今天听讲道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热心读圣经的，对吧？也许你们听了我前面讲的这个话以后，你会沾沾自喜说，哇，太好了，嘿嘿，我有读经诶，我平时在生活当中也经常想起圣经的这个经文啊，感谢主啊，感谢主。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很多人读经并不代表你理解是正确的。我现在送给大家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我讲两遍。只有从神的话语里看到基督的福音，才能给生活找到正确的答案。我再讲一遍。只有从神的话语里看到基督的福音，才能给你的生活找到正确的答案。从彼得的讲道，接下来的讲道内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章22到24节啊。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要将他显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就是罗马人哈，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把耶稣基督从死亡当中解放解脱出来，叫他复活，因为他原是不能被死拘禁的。当彼得前面引用完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这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继续把这个听众的目光从圣灵的身上拉走，看到没有？拉到谁那里去？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接着拿撒勒人耶稣。彼得解释，用神的话语解释生活，但是解释到最重要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是与基督相关的，我们要转向基督，不仅要转向基督，在这里更准确的是要转向基督的死与复活。经里面没提到，刚才我读的有没有提到死与复活？有，死与复活就是基督的福音，对不对？所以彼得说，异能奇事神迹这些我都不要谈，因为这些你们是知道的，这些不是基督徒的重点，不是我们生活的重点。我们生活的重点在哪里？请大家记得了，我彼得在这里说，重点在基督的福音，这才是奠定教会的根本性的信息，明白吗？但是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会问一个问题，这个基督的福音跟前面圣灵浇灌有什么直接关系啊？彼得怎么突然间从前面圣灵浇灌一下子讲到基督福音呢？我像看不出来啊，所以以至于现代的圣经学者把这一节经文称之为叫突兀的转折，大家觉得很奇怪，哎，彼得是怎么了？前面讲圣灵浇灌，为什么跟基督的福音有关系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向自己传福音，向自己讲道，最最关键的要从生活的实力转向神的话语，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要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翻转性的改变，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掌握了基督徒的这个思维模式当中最重要的这一块，明白了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彼得是怎么样来转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哇，真的厉害，他再一次的引用圣经来解释他的话，是不是？但是这次他解释的不是圣灵浇灌，是解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来看第二章25到28节哈，彼得说，大卫指着他，诶，这他是谁啊？好，你会发现很混淆的啊，这段经文，大卫指着他啊，我事先告诉你们，这个他指的就是基督。他说，大卫指着他说啊，就是基督，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这个我指的是谁？是大卫还是基督？记得哈，是基督。基督看见主，天父父神藏在基督面前，他又在我右面，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欢喜灵快乐。谁心欢喜灵快乐？基督心欢喜灵快乐，明白吧？并且我的肉身要居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谁？你指的是谁？ 是天父，天父必不将基督的灵魂撇在阴间啊，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哦，圣者，谁是圣者？一般圣者指的就是神 ，the holy one， 那圣的，只有神是圣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圣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圣者我们就知道了，其实这个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大卫，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句，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着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谁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天父将生命的道，就是复活升天的道路，指示给圣子耶稣基督，要叫他因见你的面，叫基督复活升天就去见神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彼得引用的是诗篇第16篇8-11节啊，这首诗叫做敬虔者的祷告，是一首弥赛亚诗。怎么知道是弥赛亚诗呢？彼得在这里使徒行传引用，彼得引用这篇诗篇是想要证明谁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的旨意，所以请大家注意哈，彼得这是第几次引用旧约圣经了？在他的讲章当中这是第二次，是不是？我们应不应该好好学习啊？彼得所说的所有话都有圣经的根据，对不对？我刚才为什么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加了这么多的注解啊？我告诉你，因为这篇诗篇里面的你呀、我啊、他这些人称代词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好，所以彼得在讲完这一节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要对这段经文要做一个解释，以至于大家知道其实他指的不是大卫要复活，是耶稣基督要复活。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彼得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工具，这三个辅助解经的工具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因为神启示在彼得这篇讲章里，让我们今天都拥有这些工具。好，接下来我要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具。好，今天讲到比较长，请大家耐心听，非常重要的一篇讲章。首先，彼得用来解释经文的一个辅助工具叫做谨慎的推理。2:29，基督徒弟兄们，彼得说，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告诉你们，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中间。彼得在说什么？他说，哎，我刚才说那个诗篇第16篇，对不对？比如说我刚才说诗篇第16篇里面提到复活，但是大家记得啊，这个复活不是大卫，为什么呢？你们仔细去看，大卫的坟墓在那里，对不对？是吧？基督的坟墓也在那里，基督的坟墓是有人的还是空的？空的。大卫的坟墓里面有没有人？有的，一具尸体。所以大卫的坟墓还在，是不是可以断定他没有复活？你们不信可以去看嘛，大卫的坟墓不远嘛，就在那里嘛，对不对？好，所以彼得要做什么？彼得要用一个谨慎的推理告诉大家说，大卫没有复活，谁复活了？基督复活了。所以诗篇第16篇指的是谁？基督，对不对？哦，谨慎的推理。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只要圣经字句不需要推理，因为人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谨慎的推理是需要的。神赐下启示，并且他知道我们会用合乎他心意的谨慎推理，他期待我们用谨慎的推理去总结他的话语，更好的活出他的话语，明白吗？你需要用合乎神的谨慎的推理来思考经文，而不是直接去用这个经文，因为很多异端就直接用经文，而且用偏的，然后迷惑很多的人。你看，我很符合圣经啊，他们说的那个神学啊，什么东西的，都是人的想法，我全部都是圣经。其实你不知道，他用的圣经是偏的。保罗说因信称义，雅各说因行为称义，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请问有没有矛盾？如果你不用一些谨慎的推理，你怎么能够明白为什么又叫因信称义又叫因行为称义呢？今天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当中很好，我们在学习什么？西敏小要理问答，对吧？ 西敏小二丁问答，是圣经直接的话语吗？不是，是什么？谨慎的推理。你们去看西敏小二丁问答，每一句话后面都有跟着经文的。谨慎的推理，要不要？要。因为这些神系统的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活出信仰。好，这是彼得用的第一个辅助工具，谨慎的推理。彼得用的第二个辅助的工具叫做健全的神学。第二章30到31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于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是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你看彼得这里诗篇16篇，灵魂不撇在阴间，肉身不见朽坏，指的是基督复活，对不对？好，那么彼得除了谨慎的推理，他还有一个健全的神学帮助他来理解诗篇第16篇啊。从哪里看得出来啊？我告诉大家，彼得的神学真的很好啊。我细的可能就不能够讲太多啊，因为一讲开又需要很多的这些基础的知识，你需要有圣约神学的知识，你还需要理解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当中把耶稣基督啊这个中保描绘的更强调他的先知性和他的君王性的这些东西哈，我就不讲这个啊，其他的课程当中你可以去了解。彼得的神学很好，他这里把大卫称为什么？先知。哎，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中保，中保当中有三个职分合在一起，先知、君王、祭司，对不对？只有主耶稣，没有其他人，因为在旧约当中，祭司是祭司，君王是君王，先知是先知。扫罗是君王，他私自献祭，干了祭司的事，被神惩罚，对不对？所以彼得知道大卫是先知，哇，这不得了哎！他这个神学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大家，他对圣约神学很清楚，他知道大卫之约。弟兄姐妹，你知道大卫之约吗？大卫之约很重要。为什么说彼得知道大卫之约，他就可以把大卫称为先知啊？因为他知道大卫预表的是基督，大卫之约主要的是凸显基督的先知性、君王性，这个中保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的工作和角色，明白吗？大卫是不是诗篇的作者？是啊。诗篇是不是神的启示？是啊。神借着谁的口写下诗篇？大卫啊。所以大卫是不是先知？是吗？所以你看彼得的神学非常的好，而且他讲完大卫是先知以后，他又说他说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你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彼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第7章10到16节，10到17节应该是这样说。哇，所以我告诉你，彼得知道大卫像基督，有身上有先知性，彼得对大卫之约的真正含义非常的清楚。彼得引用诗篇16篇的时候，他知道诗篇的作者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就是先知，他要预言基督的复活。健全的神学，你解经啊，你要需要一些神学基础的，这些神学基础是谨慎的推理。彼得使用的第三个辅助工具叫做活泼的见证。第2章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不仅有谨慎的推理，不仅有健全的神学，他还有亲身的经历，活泼的见证啊！今天有一些神学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对自己的神学比较骄傲，但是我告诉你不要骄傲，因为你必须要亲身的经历，你要去经历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就会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的道，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见证的人不要轻看神学好的，神学好的不要轻看有见证的，我们既要有谨慎的推理，要有健全的神学，还要有活泼的见证。这就是彼得用来解释 诗篇16篇的时候，向我们神向我们启示出来的解经的这三个方面，明白吗？好，最后彼得有了谨慎推理、健全神学、活泼的见证、证明基督的复活，他最后给听众一个总结，这时候解释圣灵浇灌就完美了。第二章33节，彼得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哦，知道这节经文我们终于看到了五旬节圣灵浇灌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基督的死与复活导致了圣灵浇灌，基督死跟复活到了天上，然后差派圣灵下来。圣灵浇灌的基础是基督的福音，我再讲一遍，圣灵浇灌的基础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彼得说，哎，弟兄们，你们看见令你们惊讶无比那个方言呢，是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所以直到这里，彼得对五旬节的解释终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让大家完全明白这个发生在生活中身边的这个事件到底应该如何用圣经解释。哇，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我回顾一下哈，彼得用了哪些方式。我们看到彼得先用了完美的今天我们把称之为叫历史文法解经法 Grammatical Historical Exegesis 英文是这样的。他恰如其分的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来证明五旬节的方言事件是神早有已经那个计划好的圣灵浇灌，对吧？他引用了约珥书，然后呢，他把这个听众的目光从圣灵转向基督，对不对？然后转向基督的时候，他要解释十字架，引用了诗篇16篇，再加上谨慎的推理、健全的神学和活泼的见证。所以彼得这边讲到，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解经能力啊？第一，有历史文法解经法的能力，知道如何理解上下文，知道如何理解历史背景，知道如何理解字词句，知道如何理解文学特征，然后知道如何归纳这个中心思想，以及知道如何分段，这就叫历史文法解经法，对不对？还不止这个，接下来基督徒要知道，要从这段圣经，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出基督的福音，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用谨慎的推理、健全的神学，以及自己生命当中活泼的见证，来理解这段圣经。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借着彼得这个大字不识的渔夫，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学会解经啊，要好好的学会向自己讲道。不要认为你不做传道人，你就可以对圣经一知半解，然后来听一下传道人怎么解释，不行的。你要成为一个圣经专家，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懂得向自己讲道的人，明白吗？好，我讲完了吗？没有，因为后面还有三节经文很重要。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彼得的讲道讲到这里完了吗？没有，对吧？还有几节经文？还有三节经文。怎么还有三节经文？生活不已经被神的话语解释了吗？怎么还有三节经文？那三节经文是干什么的？彼得为什么讲完了这个讲道以后，怎么又继续讲下去了？哎，弟兄啊，你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1小时03分钟58秒，你为什么还在继续讲下去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三节经文太重要了。彼得第二章34-36节这三节经文是这个整个讲道的核心，如果你不理解这三节经文，你就不知道今天听讲道应该听些什么东西。我先给大家读一下2章34-36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个是引用诗篇101篇第一节，证明基督的王权。我们以前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讲过哈。请注意，这是彼得第几次引用圣经了？好像是第三次了，是吧？事不过三， 彼得第三次一篇讲章当中第三次引用圣经了，对吗？你会不会羡慕彼得引用圣经的能力啊，这个大老粗啊。故此彼得说，最后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讲完这句话，彼得讲完了他的讲道。那么我问大家，这三节看上去多出来的经文是做什么的呢？你们看出来没有？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三节经文呢？哦，我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了啊！彼得的讲道主要不是为了解释五旬节的方言事件，讲道不是为了解释你的生活，讲道不是为了解释你的生活现象，讲道是让你归正，让你悔改。讲道，你看彼得在讲什么？彼得的重点，讲完前面的这个五旬节的事件，解释完以后，他说，彼得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彼得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不是的话，这三节经文跟在后面干什么呢？所以彼得在做什么？彼得站起来在奠定教会诞生的这件事上，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是主要的在讲什么？在借着解释一件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引向基督啊！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了，这些人悔改，然后教会才诞生，对不对？光解释一个五旬节事件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今天教会主日讲台讲道的真正目的，要把人引向基督，要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啊！所以真正合乎圣经的讲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真正合乎圣经的讲道不是讲故事，不是讲道德，不是解释生活，不是讲个人见证，不是讲神学，而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所以在你读经的时候，在你向自己讲道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基督的福音呢？今天教会的讲台要讲福音，你自己读经也要读到福音啊！因为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然后拿过来，然后你去解释一下你的生活。更有甚者，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把圣经拿来合理化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圣经拿过来说，哎，我这样做可以吗？圣经有没有说这样做不可以啊？圣经说这样做可以啊，他在讲什么啊？我告诉你，我一听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反感的。为什么反感？弟兄，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今天这样做，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做啊？圣经有没有说可以做？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在用圣经在合理化他以自私的生活，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不想受审判，所以呢，他跑过来跟传道人说，哎，传道人，你告诉我，圣经是不是告诉我这样可以做？如果你说的可以做的话，太好了，传道人告诉我，我不会下地狱。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真正的目的是招你悔改，不是解释你的生活，不是合理化你的生活，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我的话虽然这么的激烈，但是是为你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基督的福音？如果你读出来的不是福音的话，那你读出什么呢？你就把圣经读歪了嘛，对不对？你读出的是道德，读出的是律法，读出的是故事，读出的是安慰，读出的是那个能够合理化你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依据，那你就把圣经读歪了，明白吗？好，讲到这里，我知道今天听讲到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很认真读圣经，也知道应该如何从圣经经文里读出基督的福音的，对不对？我相信有啊。为数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有。也许你会说，哎呀，太好了，你沾沾自喜，嘿嘿，我做到了，感谢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或姐妹，请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第三段经文 第三段这个讲章的第三段还没有讲啊。你不要高兴太早啊，虽然你可能读出了基督的福音，但是你可能还缺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悔改归正。你说从哪里看出来？今天讲章要讲到哪一节经文啊？讲到二章四十节。所以在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我们就看到这个讲道要出现的一个达到的一个目的是怎样。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段经文的内容很多哈，我只是挑重点来讲。请问彼得讲到结束的时候对听众的呼召是什么？38节两个字，悔改，是吧？彼得讲到的目的是干什么的？悔改。彼得讲了什么？他借用对五旬节的一个解释，借用这个神的话语解释五旬节，带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干什么的？招人悔改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听了福音，明白这个圣经里是基督的福音，但是却不悔改的话，你是刚硬不悔改的心。彼得招人悔改，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没有信主的人要不要悔改？要悔改。可是别忘了彼得的听众是什么人？犹太人，神的旧约子民啊，神的子民来着。信徒要不要悔改？要悔改，也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悔改更新啊。所以不信的人要悔改，信的人更要悔改。这段经文是让信的人悔改的。好，而且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悔改大有好处。什么好处？不信的人会领受圣灵，变成信的人，信的人呢，圣灵将更新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好，第三十九节，悔改是神给到所有基督徒的应许，是给到我们和远方的人，指的外邦基督徒和他们的儿女啊。有这个圣约神学比较好的人，实行婴儿洗的就知道这段经文是支持婴儿洗。第四十节，彼得劝勉他们干什么？应当救自己脱离弯曲的时代。哎，救自己脱离弯曲时代是怎么救的？我问你们，上下文一看你会很惊讶，原来是悔改。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只是想要得到一些帮助，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只是想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爱，一些安慰，你并不能从你的痛苦的生活当中走出来。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悔改。你悔改了，改正了，归正了，除去你心里的罪，你才能从痛苦的生活当中走出来。我有时候跟有一些人讲这些话，他们接受不了。很痛苦的姐妹来到我面前说，啊，怎么怎么，她想就想得到一些人的安慰啊。或者讲的比较好一点，就是神的安慰嘛，但是却不愿意悔改。我告诉你，你走不出来的。只有一颗悔改的心，归正的心，你才能从你的生活的痛苦中走出来。这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道理。神慈爱，神爱你，但是你要悔改。这也是讲道的真正的目的，明白了吗？所以讲道跟主日学有什么区别啊？讲道啊，在英文里面叫 exhortation， 劝勉。讲道不是传授一些神学知识，讲道不是讲一些圣经，讲道我告诉你，讲道最重要的目的是给你一个动力，让你悔改，以至于你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你的丰丰富富的天上的祝福，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讲道都是会讲你的罪？因为要你悔改，对不对？不过也许你听到这儿以后，你可能有些困惑。你说，哎呀，传道人，我真的每一次听讲到都要悔改吗？好像你讲东西，好像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哦。那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有一次讲到不悔改？ 别急哈，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悔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悔改的动力，你找得到吗？悔改动力在哪里？好，我们来看第37节哈，37节，彼得怎么说的？不是彼得说，是37节讲的是什么？众人听了彼得的讲道以后怎么样？很什么？很扎心。什么叫扎心啊？哎呀，很纠结，很难受啊，对不对？然后才问彼得说：“哎，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我问大家，彼得的讲道是怎么让大家觉得扎心呢？前面讲圣灵浇灌，我知道了。讲基督复活，我也知道了。圣灵浇灌、基督复活都很好啊，我都接受啊。那这个扎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扎心？哎，我告诉大家，你们要仔细看经文，2章36节，我来给大家再读一遍，2章36节啊。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告诉大家，原来彼得讲到的整个思路哈，我给你们理一下哈。五旬节发生了方言事件，彼得解释圣灵浇灌，为什么圣灵浇灌，彼得解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基础。但是这些都不是彼得讲到的重点，彼得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证明他就是伟大的基督，就是你们最推崇的基督，你们最爱的耶稣啊，你们平时主日敬拜的时候最喜欢的唱诗赞美的这个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这些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说同样的话，你们今天来到主日敬拜唱的诗歌敬拜赞美基督，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你害死他，你们亲手害死了这位伟大的救世主，你们不觉得扎心吗？所以犹太人觉得扎心，是不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你平时日常的生活是多么的得罪神呢、啊？是多你的罪害死了我们主伟大的荣美的主耶稣基督啊，是你的罪让主耶稣基督在从天上荣华的宝座降卑人间，最后痛苦的惨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你不扎心吗？我不是说你以前信主之前的罪，我是说你现在犯的罪啊。整本圣经的主角是基督，对不对？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整本圣经的经文都是从某个角度呼召我们去瞻仰这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读完每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觉得基督的福音让你扎心吗？难道你没有看到自己身上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吗？你说啊，我很不完全，我告诉你，你完全错了。你的不完全就是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些罪，难道你不觉得扎心吗？每一次我们的读经都应当是一次去向耶路撒冷各个他山的朝圣之旅。经文中的福音故事把你带到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前，让你听见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戏剧化，让你看见主耶稣痛苦的身影，破碎的身体，流出的宝血。如果你真的读明白圣经，你不扎心吗？这就是讲道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向自己传讲基督的福音，让自己不断的悔改归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熟的道路。所以不要轻忽圣经，不要轻忽神的话语。神已经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彼得是怎么样使用和解释圣经的，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学会怎么样用圣经来解释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学会从圣经里面要读出基督的福音来，最后神要呼召我们因着这基督的福音要好好的悔改归正。新约教会诞生于五旬节，圣灵浇灌，对吗？ 但是别忘了，新约教会诞生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一篇讲道，使徒的讲道，是神的道让我们生命更新翻转，是神的道让我们悔改归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